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当他苦苦哀求的时候，23节，耶稣却一言不答。各位，所以我们一定要多照着圣经来认识神啊，完全按着圣经，按着主的话，按着圣灵的感动，讲的再简单一点，按着十字架来认识神。我们来跟随神哈，不要按着自己的意思，自己的想法。有个德国哲学家 Feuerbach 就说，神是人自己造出来的啊，人有一个 wishful thinking， 他希望神是什么样就制造一个什么样的神，那就是偶像。我们的神不是我们 wishful thinking 我们自己制造出来的，我们的神是他启示我们的，所以一定要根据神的启示，根据圣经，不要一厢情愿去想。我们祷告赞美都是要照着神的心意来做。那这里你看看，我们想一个母亲在寻求耶稣的时候，耶稣应该马上来帮助他，可是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没有马上帮助他，甚至耶稣是一言不答。哎呀，为什么这一点非常重要，要强调呢，要讲出来呢？因为太多的基督徒啊，包括我们自己生活中，包括你在诗篇里常常会看到这一类的话，神啊，我们等候你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啊，这是诗篇13篇，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要到永远，颜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啊，这个很多很多诗篇里面很多，大卫的一生里面有很多这样的经历。那个以赛亚书这个54章第8节说，我的怒气仗义，顷刻之间向你湮灭，却要以永远的慈爱连续你。啊，上帝好像不理我们，顷刻很短很短，爱我们是永远。可是照我们自己属肉体的感觉，常常上帝爱我们是顷刻之间，上帝离开我们常常想好像永远一样。哎呀，要到永远吗？要到什么时候？你怎么都一直不听我的祷告呢？那当然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是我们犯罪了，以赛亚书第59章第2节，是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但是有的时候如果不是我们犯罪了，像大卫逃离扫罗的时候，实在不是他犯罪了，那我们又一次在说，我们能找到我们今天遭遇这些事好也好坏也好的原因，好叫我们远离那个罪恶，好叫我们更得到神的祝福，那是很好的。但是就算我们找不到，我们不知道也没有关系，我们往答案那里迈进就好了，往基督那里迈进，凭着信心，借着他的十字架，知道主不会错。啊，我心里愁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啊，不过感谢主，你都知道答案嘛。但我依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我就是继续依靠你。我们没有别的路走，我们不能走回头路，我们不能退后，我们不能冷淡，我们只能在一波一波的魔鬼的攻击或者上帝的一言不发里面，我们更去信靠他，更去颂赞他，感谢他。这都是我们人办不到的，靠着圣灵，靠着十字架的爱激励我们，我们就一定可以。耶稣有的时候对我们是英文说 stone wall， 好像一个石墙一样，你根本没有反应，他都有他的美意啊。约瑟、但以理、摩西、大卫都经过好像上帝一言不答的时候，我们也有啊。我们感谢主，我们的主好像没有做事，我们知道他做的都最美，他在熬炼我们，他在炼我们像金子一样，他让我们的信心更宝贵，他让我们更单纯信靠上帝，他让我们能够更有信心胜过魔鬼。好，耶稣不讲话，显然那个妇人喊了很久，所以门徒进前来求他啊，他们一方面为自己，一方面为这个妇人，对耶稣说，这妇人在我们后面喊叫，请打发他走吧。我想那个意思就是说，你就依他的小孩嘛，让他走嘛，或最少出去说几句安慰话嘛。反正门徒可能有两个原因对耶稣说，一个是那妇人在后面喊得很吵，他们要自己清静一下，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觉得妇人很可怜，请耶稣去帮忙。 总之呢，我想门徒是一个好意哈。那门徒在说的时候，那妇人一定也就在后面。我不知道妇人跟得多近，那妇人苦苦哀求，我们想一定神会快快的、立刻的、迅速的医治。甚至如果我们想的再多一点，我们觉得有一个伟大慈爱的神，根本不会有这些事发生，不会有任何的不幸的事发生。因此很多人不信耶稣，很多人信了耶稣不断的在退步，就是因为他觉得世界上很多事他没有办法接受。哎呀，如果我们今天还在信靠主，弟兄姐妹真是蒙福的事，我们一定要感恩啊！我们也没有办法，有些人就是没有那种爱主的心，你说他是被弃绝的，也是了，但是他自己有他绝对的责任，他自己不爱主，不是神不拣选他，他自己明明听到神的话却拒绝。我们看到这个妇人，他就非常正面。当门徒喊的时候，妇人喊门徒求的时候，耶稣说了，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哎呀，这个话也很难听啊。耶稣奉差遣，奉谁的差遣？奉天父的差遣。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观念，神爱世人，耶稣来是拯救万民，这都没有错，但是拯救万民，他既来到人间拯救，就一定有时间的次序，因为他来到人间，就进入了时间，就进入了空间，就道成了肉身，成了肉身就有限制，他要先跟这个人传福音，那个人就要后听一点。所以你不能够说，哎呀，主啊，你要公平，全世界每个人你要在每分每秒同步的时间同时听到福音。各位，就算大家通通同时听到福音，反应还是不一样啊。所以神没有先让福音到中国到台湾，神没有先让福音到你家，神没有先把医治或者什么先放在你内，我们也是信靠顺服。各位，我们这么渺小，神的带领哪里会错呢？你要信神，不能信一个全能的神，不如不要信他。你信神要一天到晚要指挥他，那这是什么神嘛？听了也不合理嘛，对不对？你是一个指挥官，就是人家要听你的，那这个是人间还有指挥官也需要反省的地方，神没有，神是全能的，我们信就全然信靠他，不要指挥他，不要觉得他这样那样不对，神是有他的时间次序做的，因为进到人间就有先后。你要是不服气的话，各位，我们也记得向谁多给向谁多要，多托给谁就向谁多要，而且你多蒙恩而拒绝的话，受的刑罚就更大，所以以色列受的刑罚真是最大，因为他蒙恩最早最多。我们一定要知道神是很公平的，耶稣来到人间，他的确是要救万民，但是那个次序就跟旧约一样，是从亚伯拉罕开始的，从这一家开始的，他总是借着人在工作，借着人在工作就一定会有时间空间的先后。我们不要抱怨，也不要觉得神不公平。他说我奉差遣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耶稣的确很少出境过，这可能是一次啊，出到所谓的以色列境，该撒利亚的腓立比可能也算一次，那算是比较传统上不是以色列境内，他就在以色列的境内，甚至你也知道他也是在加利利，在他家乡开始的，他是从家人开始。我们在新约圣经也看到，人若不能照顾自己的家，焉能照顾神的教会呢？神把我们身边的人家人放在我们身边，意思就是这是我们最需要关心的。他不听那是另外一回事，我们也不是天天啰嗦，但是神把他放在身边我们就关心。我是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就舍本逐末，总是要跑远的地方，就是忘记神给我们身边的责任哈。那就算你是宣教士，你到了那个地方也要关心那个地方的人，不要一天到晚又想回来了。我看很多宣教士有这种麻烦，就是总是不能够安于现况，不能把神现在给你的责任弄好，这就是男人那种外遇心，就是总是不安于现况。我们人也常常是这样子。好，耶稣的确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不是要自私，乃是要以色列全家得救，乃是要以色列人得救了，外邦人可以得救。当然神奇妙的智慧刚好也不是这个样子，就是以色列人弃绝了福音，反而到外邦那里，然后有一天以色列又会全家得救，他们的丰富那时候会带来更大的祝福， 历史上怎么样实现我们不知道，现在还没有看到以色列全家得救。我们为这个民族有这么多聪明的人，却在属灵的事上这么愚昧，我们当然也是很遗憾，但是我们还是感谢上帝。我们求神帮助以色列全家迷失的羊能够像罗马书那里讲到全家会得救，但是我们也很感谢主，在家里人在身边的人不听的时候，我们福音还是要传，那么外邦人听了领受了就欢喜了。在我们在使徒行传就看到已经有这样的现象，本国的子民不听，结果外邦人听了欢欢喜喜的接待了这个福音哈。耶稣是要到这里哈，那我刚刚引的是使徒行传第13章48节，就赞美神的道，这当然都在神的旨意当中。那所以他没有先去，也没有先到中国，这是真实的。但是这个真实的真理呢，在这个时候对这个妇人那是很难听进去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没有时间医你，我现在没有时间帮你的女儿，我没有时间帮。各位，当我们的主对我们一言不发，然后我们请别人替我们求情，主说办不到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就绝望了吗？我们就退后了吗？我们就说不行了，好吧好吧，其实我本来也不想去传福音啊，传福音还要被你拒绝，我本来就不想讲。各位，愿上帝的爱让我们不会拒绝，不会灰心。对，有停的时候，上帝有停的时候，有的时候上帝就是停了。我也要叫那些人就是不接触神的恩典，人是很贱的，你天天有神的恩典你嫌讨厌嫌烦啊，妈妈带你到教会你真的嫌烦死了。有的时候就真的要像浪子一样什么都没有了啊，你开始想到哦，还是那个好。我们人是这样子，何西阿的妻子也是这样子，没有了才知道珍惜。所以我们有停的时候，但是呢我们务必要分辨是神要我们停，还是我们就是懒了灰心了才停。我们对主可是不能停。哎呀，这迦南妇人就不灰心，是我找第一个人根本不想到耶稣那里来。好了，因为灾难逼得到耶稣那里来，当耶稣不讲话我们也就走了算了，好不容易去听一次道，听了没意思，以后再不要听了啊！感谢主这次牧师讲的不好听，以至于我有借口以后都不来啊！听了啊，就是也不想好好的跟随，这是一般人的情形。真的，你看到传统上认为最污秽的迦南妇人，她真的得胜了，他没有拒绝。哇，这种信心真是太棒了，百折不挠。你可以在亚伯拉罕身上看到，在挪亚身上看到，在大卫身上看到，甚至在圣灵工作的你我身上看到，就是我，你不理我，我还是来亲近你。而且第25节，当妇人听到耶稣拒绝，本来是不讲话，然后是拒绝以后，这个妇人是来拜他，太棒了。就是本来他只在后面喊，现在可能跑到耶稣前面跪下来了。他为什么会这样？当然我们再一次说，因为一个妈妈的心，他这是他最后一个希望了，他的孩子太痛苦了。那又感谢主给我们那个挪不去的痛苦吧，因为那叫我们去归向上帝，但是务必要我们归向上帝，否则对很多人就产生更多的苦毒，那很不好啊。他来跑到前面来拜他，跪下来拜他，这个也实在是像大卫儿子死了以后他去圣殿里敬拜一样。我们常常在欢喜快乐的时候我们会敬拜主，那有福的人就会在不欢喜不快乐很多艰难的时候还敬拜主，那就是真实的敬拜，那就是在十字架下的敬拜。好，主啊帮助我，他继续称他是主，他可能满脸是眼泪，他不知道说什么。前面说我的女儿被鬼附的甚苦，好像没有办法打动耶稣的心，所以他现在只能说 Help me， 帮我，他讲不出话来了。当他说主啊帮我，那我们当然又想到很多圣经上面的话，我们想到圣经上讲到说，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们知道我们的帮助者，当然神也让人 成为人的帮助者，比如说妻子就是丈夫的帮助者，我们人也是彼此帮补的，但这都是靠着上帝的恩典。基本上所有的帮助是从上帝而来的，一切的帮助，一切的祝福，一切的好处都从神而来。而现在这个神已经是拒绝了，感谢主，因着神的启示，因着圣灵的工作，他有信心，他还继续说，第一个称他主，第二个请他帮助。耶稣第一次不讲话，第二次说我拒绝，第三次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你是狗。哇，不但不帮助，不但不讲话，还说他是狗。很多解经家说这个狗是家里的狗，不是野狗，所以没有侮辱的意思。各位，我不同意这一类的解经，总把耶稣那个强烈的字眼冲淡了。不管这个是什么样的狗，这实在是一个很侮辱的字眼，或者叫人打退堂鼓。这个当然也符合以色列一贯的讲法了。以色列人是把外邦人看成猪，是狗，是不洁净的东西。当耶稣讲这些话，耶稣讲任何事话，做任何事，或者不讲任何话，不做任何事的时候，我们的主都是全然良善，对我们好的。只是我们实在在罪恶的世界中，我们在软弱的肉体中，我们常常不能够了解。那能够胜过的，就是还是神的话，神的恩典，神的权柄，或者说我们圣灵在我们身上产生的信心。儿女是指以色列，狗是指外邦人。我只能帮助以色列。再一次我们说，在包括在旧约时候，甚至在这个时候，福音的确是针对以色列人的。所以耶稣也吩咐门徒，外邦人的城你们不要去，直到以色列家迷失羊那里。各位，这不是自私啊，这是给以色列，给先蒙恩得救的一个更大的提醒，你早早蒙恩，早早出去传啊。就是因为看你是一个可造之材，所以传给你，因为传给你看起来果效会更好，传给你，你可能可以传给100个人，所以我先传给你，叫你去传给100个人，那个人我看他一辈子能够传给一个人都不错了，所以我没有先传给他，先传给你，对不对？你要是一个结果子的树啊，所以才照顾啊，但一直照顾你不结就砍下来了。以色列就是这样，先传给你，是那我是要先喂好儿女，因为他们特别跟我有约，有神的形象，喂好他们，他们可以去喂饱别人，包括你。你不过是一个外邦的狗。各位，如果我们觉得这是太侮辱的话，你不要忘记，在圣经里面没有上帝，我们不过是一条虫。大卫也说过自己是一条死狗，一个个蚤，我们不过是一个虫。这不是作践自己，这是真实的。甚至在以赛亚书说，我们是灰尘，放在天平上比灰尘更轻。事实上如果没有上帝，我们什么都不是，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也什么都不能。因为有主才有我们，因为主是我们才能是。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在基督里才有是，才有有啊。哲学上讲并哈，才有是，才有有，也才有我们很渴慕的能，也才有一切的生命、恩典、自由、良善。所以说我们是狗还太大自大了，我们是什么都没有。这个从旧约开始一直到新约，我们都这个是基督教跟其他宗教不一样的地方，这也是信主的人和不信主的人，或信心小和信心大的人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是越来越看清自己。大卫跟米甲讲过这个话，然后施洗约翰也讲过这个话，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们越看清自己，我们看清自己不是一个玩手段的办法啊，好像这样神会更加的祝福我们，不是。我们是在更看清自己的时候，我们实在就是已经蒙恩了，上帝呢就更提升我们，像腓立比书第二章一样啊，降卑到死，神把我们升为至高啊。耶稣来拯救我们，耶稣来胜过一切的魔鬼，来平息神的震怒。耶稣的整个的十字架降卑也是让自己高升的啊，对自己也是很好的。我们一定要承认自己的一无所有和不行，越好越要承认，不是虚假，不是假客气，是神的恩典让我们看到主给我们，所以让我们承认我们是不配的，我们不过是狗， 我们本来在圣约之外，像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活在世上没有神，没有指望。当然，当我们死在罪恶过犯的时候，他就来拯救我们。我们从前远离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啊，感谢主，这个妇人就是这样，她亲近了。她本来是身体上亲近主，但身体上的亲近没有用。你就是站在圣殿，站在至圣所，站在梵蒂冈的大教堂里面，站在圣坛上，你手上在拿着钵饼，拿着冰杯在分，拿着圣经，你也可以跟上帝非常遥远。接近上帝，寻到上帝那里，只有信心。哎呀，这一段话你真的看起来好像跟以赛亚书四章那里相反，修直主的路啊。那么有一个瑞士的民族英雄，在抵御外侮的时候，去对抗敌人的时候，军队的时候，他说 Make way for liberty， 为自由来开路。他好像在前面用他的命来为自由开路，我们是为主开路，我们为主到人的心里，为人开路，人到主那里来祷告。现在那个拦阻好像是耶稣，但是信心把那个拦阻除掉了。妇人的回答是：主啊，还是称他主。各位，你总是我的主，你总是我的神。到任何一个地方除你以外，我没有主，我没有神，我没有所爱慕的，没有所喜悦的，没有所依靠的，没有所歌颂的，你是我的一切啊！愿我们真是这样，愿我真是这样，这样我们在世上才能够活得更好，对人更良善，因为从那万善的源头得到源源不绝的力量，得到源源不绝的恩典。主啊，总是称他主，而且希望越来越心中尊主为大。玛利亚也是，我心尊主为大。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不仅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在尊他为大的时候，不是愁苦的痛苦的，虽然肉体会，我们心中乃是充满了喜悦的。不错，哈哈，多少人会说你怎么可以这样侮辱我。多少人听到耶稣戳他是狗的时候，会吐一口痰到耶稣脸上打他一个耳光，我再不来教会。多少人，或者是多么稀少有人，他听到主给他最大的拦阻，最重的十字架，为主受到最大的羞辱，包括我们主耶稣自己，包括我们在旧约看到的这些属灵伟人，包括我们看到保罗，他受到这些，他说不错。哎呀，这就是阿们嘛。他承认自己卑微，我们认自己的罪，罪就得赦免；我们承认自己卑微，就被高升；我们承认一无所有，样样都有的神就把一切给我们。你觉得你都有，你觉得你很好，你就什么都没有了。主啊，不错。那有一个这个英国作家奥斯卡·威尔的王尔德哈，他是一个花花公子，同性恋哈，二十世纪初的一个非常有名的英国文人。他很聪明，当然因为他太聪明能干，也非常远离神了，曾经亲近过还远离神，那生活糜烂到极点。后来因为同性恋被关在监狱里，关在监狱里呢，算是小小受一点苦，但是因为他养尊处优，那苦对他来讲已经够苦了，所以他写了一个狱中记，里面他那个时候非常接近主了，可惜一出狱又忘记了，不过死前还是信主了。他在里面写了很多相当不错的话，我觉得很多基督徒都没有看到。他在监狱里面，他常常思想到耶稣，他就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应该有的祷告不是免我们的债，而是罚我们的罪。诶，王尔德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我觉得在圣灵光照的人之下，才会看到我们真是该死啊。圣灵没有光照，就像现在这些政客，或者像我们一般人，甚至像我们自己，我们一天到晚就看到别人错，别人该死，我倒霉，我委屈，别人错。圣灵光照的人就真的是说，哎呀，罚我的罪吧，我真该死了。圣灵光照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真的很该死，那是对的。当然王尔德还没有看对了，神真的要罚我们，我们也担当不起吧。但是如果我们能看到我们是该被罚的，这是救恩的第一步，然后我们再看到耶稣替我们受处罚，然后我们再看到神的震怒是那么巨大，然后我们再看到啊，他实在是因着耶稣替我们受罚，赦免我们过犯，我们就更感恩。 然后再看到神的震怒那么大，恩典这么大，我们还在得罪神，我们就会不会说罚我们的罪，而是说免我们的债，因为我们实在还不起。因为我们也知道，我们虽然该受苦，有的时候我们良心也叫我们说多受点苦吧，你不应该，我们却实在知道这是骄傲，也是错误的。只有主能替我们承受，我们承受不了。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